迎收听 Bree 播客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快速预览几款有意思的新产品。
没错，今天会聊到 Pebbles A、Kimi、Tier 3，还有一款叫 OnBees 的 Cloud 拆件，以及几款创意小工具。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的分享。
先说一个面向 B2B 销售团队的 AI 平台，叫 Pebbles AI。
它把自己定位成市场进入编排平台，也有一个更直接的说法，B2B 营收团队的市场进入操作系统。
这个定位其实点出了他想解决的核心问题。做 B2B 的团队在获取首批客户的时候，市场调研、找目标线索、写冷外联内容、管理跟进，这些事往往是并行的，非常容易混乱。
对， Pebbles AI 就是把战略规划、潜客挖掘、触达沟通、销售转化，还有公司共享知识，全部整合到一个 AI 驱动的工作空间里。
底层用的是神经符号 AI， 而且是基于企业自己的业务数据来训练的。
这样一来，团队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规划营销活动，做个性化外联，生成合格线索并执行，不用在好几个割裂的市场进入工具之间来回切换。
首席 AI 官是 Dimitro Andonik， 整个产品方向就是围绕他的 AI 理念来构建的。
从 Product Hunt 上的信息来看，Pebbles AI 主打的就是用一套系统替代原来散落在各处的工具链条。
接下来这个模型值得关注， Kimi K3，
它是全球首个开源的30000亿级混合专家模型，总参数量是 2.8T， 原生支持多模态和100万个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
100万的上下文意味着什么？它可以处理大型代码仓库，在游戏和前端开发里一边迭代一边用视觉能力来辅助，
而且在长时间自主代理运行中，它需要的监督也比较少。团队在编码、知识工作和推理这些评测上都展现了前沿表现。
不过团队也坦诚地说，整体表现还是落后于最强的闭源模型，也就是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Sol。
但在评测套件里， Kimi K3 持续优于其他受测模型，这一点还是很扎实的。
用户现在可以通过 Kimi.com、 KimiWork 和 KimiCode 直接使用。
开源到这个参数量级，又是多模态加超长上下文， Kimi K3 对整个开源社区来说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选项。
再来看一个让 Cloud 用起来更顺手的工具，OnBees for Cloud。
它的核心功能是给 Cloud 提供跨应用、跨大模型的共享记忆。通过一次 MCP 连接， Cloud 就可以读取来自 GPT、 Cursor、 Gmail、 Google Drive、 GitHub、 Notion 还有会议录音工具等20多个来源的上下文。
而且它不只是读取，还能保存新记忆，让不同的 AI 智能体之间保持同步。
产品强调记忆是私密的、可移植的，而且不需要浏览器，这一点在隐私和便捷性上都做了考量。
联合创始人 Philip 提到，这个产品在今年五月第一次发布的时候就拿了 Product Hunt 当日第一名。
这一次是重新发布，定位变成了 Cloud 优先、 MCP 优先，相当于把产品逻辑从一个通用记忆层更聚焦到 Cloud 的生态上。
对重度使用多个 AI 工具的人来说，跨模型共享记忆能解决一个很实际的痛点，不用在每个工具里重复交代背景。
最后来看 BaseDash 推出的新功能，叫 Suggestions。
这个功能相当于一个 AI 数据分析师，它会主动去研究你已经连接的数据、历史聊天记录和构建过的仪表板，然后生成个性化的分析建议。
具体来说，它会给用户推荐值得探讨的问题、值得构建的仪表板，还有值得排期去做的自动化任务。
有户点击建议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已经用过的建议会被新的想法替换掉。
而且这些建议是按人员单独生成的，覆盖增长、财务和运营团队。
创始人 Max 在社区里说，传统 BI 工具的问题是一上来就给用户一个空白页面，很多人不知道从哪开始。
Suggestions 的逻辑就是反过来，由 BaseDash 主动迈出第一步，把值得探索的方向先摆出来。
对于习惯了自助式 BI 但又经常卡在该查什么这一步的团队来说，这个设计确实切中了一个很真实的场景。接下来看一款叫 AI 的 AI 浏览器，它基于 Chromium， 支持 macOS 和 Windows，定位有点像可教学的 AI 实习生。
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具体来说，它能读取你当前看到的页面内容，然后自动规划步骤，像真人一样去点击、输入、滚动、切换标签页，最后检查结果。
所以它能干什么呢？ 总结页面内容，跨标签页做研究，帮你起草回复，还可以把重复性的工作流程自动化。
对，而且重复任务可以保存成可复用的技能，下次直接调用。你还可以用不同配置文件来隔离账户，敏感步骤需要你审批之后才会执行，整个过程可审查。
产品由江陵流构建，目前在 Product Hunt 上发布。
再来看一个对教师和内容创作者很实用的工具， Scribble Party， 一个本地优先的白板。
它完全在浏览器里跑，不需要注册，不用安装，也不上传任何内容。你在无线画布上随便画，还能放带背景抠图的实时摄像头气泡，边画边露脸讲解。
关键是它支持语音录制整个讲解过程，而且录制文件在录的时候就直接写到本地设备上，就算标签页崩了，已经录好的部分也不会丢。
还支持离线安装。社区反馈提到两个亮点，一是摄像头气泡的背景抠图即使在移动中也很稳定，二是录制实时写入本地的设计确实减轻了用户对丢文件的担心。
不过社区也提到，不生产这个设计在隐私方面有优势，但也意味着你没法直接从云端访问录制内容，这一点各有利弊，看需求。
下面这个对搞 3D 设计和打印的朋友可能有吸引力， PixApp， 一款原生运行在 iPad 和 Mac 上的 3D 开应用。
它用的是 Parasolage 几何内核，面向创客、设计师和 3D 打印爱好者提供专业的实体建模功能。
团队的思路是想做到专业实体建模的精度，但去掉传统 CAD 软件那些复杂的操作门槛，目前正在 Product Hunt 上发布，主要目的是收集用户反馈。
最后看两个提升效率的小工具，先说 Pocket Screen， 它能把 Mac 最前端的窗口变成一个始终置顶的紧凑浮动视窗，像画中画一样。
这就很适合在单一屏幕上边写东西边参考文档，或者边看教程边跟着操作，还能监控聊天和仪表盘，不用来回切应用。
通过菜单栏或全局快捷键就能控制浮动窗口，可以移动、缩放、调透明度，甚至可以设为点击穿透，所有处理都在本机完成。
另一个叫 Timely， 一个本地运行的日历空闲时间速查工具，只连接 Outlook 和 Google 日历，一次按键就能拉出你的空闲时段，而且自动按收件人的时区换算，
省去了打开日历手动算时差的麻烦，对需要自己安排跨时区会议的人很实用，也适合高管助理或个人助理帮老板预约时间，
这样就不用让客户感觉还得自己做功课去对时区了。两款工具目前都在 Product Hunt 上。今天在 Product Hunt 上看到一个蛮有意思的工具，叫 Yapper Leaderboard。
哦，做什么的？
它是专门追踪 X 平台上初创公司和用户活跃度的排行榜，但它跟那种只看粉丝数的排名完全不一样。
那它看什么？
看印象量，也就是内容实际被看到多少次，用这个来生成每日排行榜。所以一个账号粉丝不多，但只要内容被大量曝光，照样能排到前面去。
这逻辑挺对的，有时候引发最有趣讨论的人未必拥有最大的受众群，社区里也有人提到这一点。
对，而且它不只是每日排行，还会展示每周增长最快的账号，帮你发现那些正在上升期的公司和人物。
那如果想把自己的公司加进去呢？
需要先登录 X 账号，然后就可以把自己的公司和团队添加进排行榜了。
社区那边还有人问数据刷新频率的问题，不过 Product Hunt 的页面本身没有给出这个数字。
目前能确定的就是它以印象量驱动，按日和周处排行，想上榜得先登录 X 添加信息。对于关注初创生态的人来说，这算是个不一样的发现工具。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要收尾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几个重点。
先说 Pebble's Eye， 这个有点意思，它用 AI 模拟了一场完整的初创公司路演日，十家虚拟公司从可折叠电动自行车到垂直农场，每个项目都有完整的演示视频、网站和定价，全是 AI 生成的，
而且效果还挺唬人的，据说骗过了不少业内人士。这让人忍不住想，未来看路演到底是在看真实的创业者，还是在看一台会讲故事的机器。
然后是 Kimi K3 月之暗面的新模型，在 INE、 Live Code Bench 这些评测上直接对标 GPT-O 和 Code 3.7 Sonnet， 数学和编程表现尤其强，还开源免费，这个策略很大胆。
还有两个实用工具值得关注， Anubis 给 Cloud 加了一个不受审查的 API 层，绕过了使用政策限制，伦理争议不小。
Basedash 的 AI Suggestions 也很有意思，它能读取整个数据库 Schema， 自动写 SQL， 生成图表，真正让非技术人员也能玩转数据。
另外，哎，这个 AI 调研工具会阅读上百个来源，然后生成摘要。Scribble Party 可以把涂鸦自动转换成填色书页。PixieCAD 则是通过对话生成 C 的可编辑设计。
最后还有 Pocket Screen 的水墨风电子纸显示屏和 Yapper Leaderboard 一个追踪 AI 模型在 LMSIS 竞技场表现的工具。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